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苏琴。苏琴在这里呢，真的是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呢，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我相信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呢，已经守住这个节目一段时间了，但是也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在别人的介绍之下听空中辅导的时候呢，真的是鼓励你要长久的听下去，对你的婚姻，对你的家庭，对你个人的生命的成长会有一定一定的帮助。时间呢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2024年今天是最后一个礼拜五，再过几天呢就要迎接新的一年2025年了。那在我们预备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呢，我苏琴在这里呢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能够好好的学习圣经神的话语。所以我今天就送给大家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呢是出自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16到17节。经文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光阴这个词儿呢，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指机会，意思就是说要我们把握机会，不要随随便便的让它溜走，白白的丧失了大好的机会，浪费青春，浪费光阴。所以我们要警醒的过日子，更不要做一个糊涂的人，因为糊涂的人呢是不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一个不明白神的心意的人呢就会做一些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而且呢就会浪费光阴。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智慧人，并且明白神他创造你我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个恩典，神拣选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在世上的目的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在新的一年，我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好好的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是一个以这个跟听众朋友互动的节目，因为辅导嘛，辅导是需要互动的。那什么时候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呢？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呢，真的是不少，就是逢礼拜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呢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礼拜一早上是黄嘉言老师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还有杨天成老师。另外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呢，是由我周素琴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现在呢我在这里主持礼拜五的节目，但是进入新的一年2025年之后呢，星期五的节目呢就会交给黄嘉言老师在这里主持。所以只有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我会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那更感恩的是礼拜四晚上7:00到8:00呢，我们也会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那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我相信听众朋友你都知道有精神健康热线，所以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记住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跟我们保持联络。如果你不方便打电话的时候呢，你可以发电邮，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 鼓励你在电邮里面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方便跟你保持联络。 那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 13229966022，盼望我们为你开放的不同的平台能够帮助你，让你能够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好，下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李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您好。
哎，你好啊，李姊妹。是。
今天我打电话跟您连线，想请你们问我侄女抑郁症复发不肯吃药带导的，还有就是想请问您一下，我把他这个现在状态说给您听一下。他现在就是说有时候情绪低落，有时候呢会爆发脾气。我但是呢他有个好处，就是工作还能够正常维持。
哦，
我怕他这个是不是倾向于双向情感障碍，因为我只听您的节目和廖医生这个节目。
是，
我怕如果双向情感障碍就会要严重一点，是吧？他现在不肯吃药。
但是他能够工作吗？
能工作。
哦，工作还能应付。你的侄女多大了？
35岁了。
哦，35岁，有没有结婚啊？
结过婚了，结过婚就是没有小孩，就也前两年一直备孕，然后也没有成功，而且吃药呢，用中药调理以后没有成功，而且还又加了个盆腔炎。
他
现在也有点厌恶这个药，又怕吃出毛病来。还有就是本身的抑郁药吃本身不就有副作用吗？他是第三次，他也知道，他也不肯吃，每一次吃药他都是不肯吃的。
我想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诊断有抑郁症啊？
2014年。
2014啊？
哎，对，2014年是第一次诊断。
哦。
前两天我跟我嫂子沟通的时候，他后来分析一下，好像在上高中的时候，因为精神上受到压抑的时候就有了，但那是不知道。上高中应该是90年的时候，那时就是眼睛上课上不下来，眼睛看不见，就到处看，家里看，上海看，看眼睛都没问题，就不知道是这个。因为我这样想起来，以前廖医生跟您连线了，就讲过这个抑郁会引起这些毛病的，是吧？
是
但是不知道。不知道。然后我嫂子就听他亲戚那边就是拜了偶像。因为我家以前是姓沈的，我母亲但是都是姓沈的，后来就拜了偶像，然后也好了。后来倒是到了2014年，就又上大学，然后考上研究生。考上研究生这个呢，我也说过他们，因为我都不知道，因为我跟他们在外面打工，就是为找对象的事情。因为我一直听你们节目，就是找对象不肯找，就不要硬逼他嘛。
对呀、
我哥脾气也不太好，我哥他也有强迫思维，但是他不承认，他很犟的。其实他这个跟我哥这个强迫思维也有点关系，就为找对象他老是这个找那个找。后来他压力也比大，刚我上研究生也很压力也很大的，就那个，然后就一次就是受压力了，受了刺激，有点受刺激，也不是很厉害，就是、不怎么那个，然后就发了以后就没上了，就回来了。
那我想知道的是，2014年他看了医生，说有抑郁症。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是10年了，他有一直吃药吗？
没有，他第一次是吃了，反正都没按照医生吃的，吃了一段时间，反正有1年半的好了，他就不吃了。然后呢，2017年的时候又发过一次。他会是也吃了个1年半的，具体时间我不知道，他反正也就也不吃了，然后反正也就正常也就好了。一七年冬天到18年春天这个状态好像我记得，然后也吃过 估计那时候能吃的时间长一点，反正好像都没超过一年左右。
哎呦，
反正也都好了，好了，然后呢，这一次一直都是很好，就是我备孕这一块吃药，它很伤脑筋。
嗯，
一个伤脑筋，两年备孕吃药没怀孕，还有就是去年，我侄女婿就她丈夫查出来有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有糖尿病肾炎。就是这一块，医生把他一下，说这个严重了，这个不及时看，说会转为肾衰竭、尿毒症，最后命就没了。当时他带他去检查的时候，然后就直接医院就没给走，就从那个去年十二月刺激以后，他睡眠就不好，所以又开始用安眠药的，就一直，然后到过年，他一开始也没告诉双方父母，他们另外住嘛上班，然后到今年三月份实在是坚持不下去，压力太大了，工作可能自己也吃力了，然后就打电话给我嫂子，然后我嫂子就去陪他的，就是照顾他嘛，照顾他一开始也没去看，前期呢还好一点，然后我们都帮他祷告，然后我嫂子也是我带他前几年信主的，也好一点，也跟他讲跟我们一起祷告，一开始他也好一点。后来，因为不吃药还是不行，然后还是不行，就带他去医院。去医院他也不配合，人家住院治嘛，他也不配合，不肯，然后就没办法，然后就又开了点药回来吃呢。然后吃了两个月也有效果，就是我嫂子暑假她是小学老师，放暑假也没什么事，她就回去家里面才，给我照应一点，回去了她就药就停了。就没吃，就一个月以后，半个月以后就又开始情绪不稳定。
李姐妹啊，所以医生诊断她是抑郁症，对不对？
是的。
那之后她有没有再去看医生？
没有，就
一直都没看，这十年都没看。
啊，2017年复发的时候又住过一次院。
那个时候医生说什么？
还是抑郁症。
还是
抑郁症，
所以一七年复发的时候还住过院，
也住过院。
哦，住了多久？
2017年住的时间比较长，住好像一个月，第一次住半个月，两个星期好像，第二次住了好像有一个月。
如果他只是抑郁症的话，需要住院吗？
我们那边医生就叫住院，就这一次也是的，他工作都能工作的，就是要他不肯吃药嘛，就叫住院。
好，我想问一下李姊妹，你的侄女，她也知道她自己有这一方面的疾病，对不对？
知道。
她接纳自己的情况。
接纳，她知道。
好。他现在最渴望的是什么？他不吃这个，因为他现在有精神方面的药，但是他不肯吃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吃了有副作用，还是怕不能怀孕？
他现在也没这么说，他就现在不吃，他说我这个不用吃药，我自己调节情绪调节好就可以了，不用吃药的，他就是总是这样去说。
哦，其实
他确实有病。
其实我们说抑郁症呢，就是要两方面一起双管齐下的治疗，一方面是吃药，另外一方面呢是疏导他的情绪，也就是说要有人能够陪伴他，帮助他，当他就是抑郁想不开或者是纠结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如果他能够有一个心理咨询师也好，或者是他信得过的一个教会的牧者能够跟他一起去探讨他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个也可以帮到他。所以我们说抑郁症是双管齐下，但是如果只靠他自己一个人说他可以调整的话，这个是蛮危险的，因为他的问题也拖了差不多十多年了，对不对？另外我也想问一个问题，你的侄女她愿意直接的跟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互动吗？
我不知道嘞，他以前我们也把这个都介绍了，他不愿意听这个，他也不太愿意。
你给他建议，或者是你可以告诉他说，只是大家用电话互动，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很权威的， 是非常权威的，所以他的一些挂虑，比如说他这个年龄他想怀孕，他可能又会担心吃精神科的药会不会影响他的胎儿，这些问题他可以直接的跟廖医生交流。
嗯，
好过我们现在这样的去说。
对对，本身是我嫂子想跟您打电话，她也没打过，她也怕说话，然后就还决定我来跟您打个电话的。
对，你来电话是
就是怕说不通她。
所以她不愿意是吗？
我就试试看吧。我这几天我放在祷告当中。
对对，
我过去那个试一下看看。她现在他们都不敢讲话。我嫂子以前几年是我哥跟我嫂子，她很排斥。
嗯，
现在这一次复发，连她丈夫都排斥，说话都听不进去的。
嗯，
不敢说，不知道哪一个什么时候说个不中听的话，她就大发脾气，暴躁，就这样的一阵发过以后，然后就又好了，就这个状态。
我觉得其实你的侄女的问题不是非常的严重，没有到那个精神分裂症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因为她周围的人，包括你的哥哥嫂嫂，就是他的爸爸妈妈，给他的这种压力或者是一味的要求，所以造成他内心有很多的这个纠结，再加上可能在婚姻生活里面夫妻之间的这种张力也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作为你的角色是很适合在旁边鼓励他，就是告诉他说今天你的角色是非常的好，就是在旁边告诉他说今天这个社会呢大部分的人都有这一方面的问题，所以不要见怪，而是鼓励他，就是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刚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渠道可以跟香港的精神科医生互动交流，让他直接的去，就是不用有任何的挂虑去问医生一些他心里面想问的问题，我相信会对他会有一定的帮助。
好吧，那我试着看，我跟他说说看，不知道他可不可。
因为呢，通常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的精神健康热线呢，打电话来的人非常的多，所以如果他真的是很想跟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互动交流的话，你要告诉他在七点，我们的节目是七点到八点嘛。对不对？那你要告诉他在七点之前就来电话，比如说6:55就来电话，这样的时候呢，就可以帮他立刻第一个排上去，好吗？
好的。
好，我想我们为你的这个侄女祷告吧。我希望她真的是能够借助药物，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灵。无论是建立自己的家庭也好，或者是将来有孩子也好，自己都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吧，好吗？
好的，谢谢赵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神。
诗篇19篇第八节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岁末年终，深深盼望主的话能成为你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让我们不在黑暗当中行走，愿意悔改，过光明圣洁的生活。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张姊妹，你好吗？
喂。
哎，你好，张姊妹。
你好。
我是周素琴，周师母。你有跟我说什么吗？
我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是我丈夫嘛，就是说去年开始就是很少回家，然后一开始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财气的问题。然后就经常吵架冷战嘛，然后他就不回来，我就怀疑他是不是出轨了。 我就是经常找一个男性的朋友聊天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嘛，然后就是
什么叫做对不起的事情、哦、你具体讲吧。
就是我去找那个男性朋友，然后就是跟他发生了一次关系，
嗯，
对，然后就做了对不起他的事，然后后来就是给他知道了之后呢、嗯、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自己也过不去这个坎嘛，
嗯，
然后他就是也不愿意回家，然后呢在这期间我也有问过他，我说那你到底是要真的要想要离婚吗，然后但是他又没有下定决心说要真的要去离婚嘛，然后就一直这样子拢着我，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段婚姻的话要怎么继续下去。然后我也有问过我们那个教会的一个师母，就是那个李牧师，就是他这边跟我讲，他的意思是说，他说如果说你想要挽回这段婚姻的话，你就把自己的事情给，就是说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就是做好你自己做妈妈做妻子的本分，然后就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主，他就这样子讲嘛。但是我也觉得好像好多个月过去了，好像我祷告也没有什么，没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嘛。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界限在哪里，到底是要一直持续这样让他在外面吗？还是怎么样？所以我自己也挺困惑的。
是张姊妹啊，是谁让你打这个电话的？
我是因为我有一个姊妹，就是她是信主的嘛，
嗯，
她就是把这个 APP 转给我，然后我就听了你们这个很多分享，我也有就是也有反省自己的问题嘛，我就说能不能就是说尝试去修补这一段关系这样子。
我问你几个问题，你信耶稣吗？
信耶稣。
你什么时候信耶稣的？
我是十年前。
哦，这十年你有去教会吗？
没有，没有怎么去教会。其实我是真正来说，我只是信，但是我没有去做出来这样子。
哦，
我是这么想的。
你说你信耶稣，
只是表面去信，对。
哦、所以你说你信耶稣，你信什么？你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吗？
我就是相信有这样子的一个神。
但是你都、
就是、是我们
有没有人跟你讲过福音呢、啊？就是说，耶稣他为我们的罪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有听过吗？
有听过。
嗯，有听过。那你也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吗？
是的。
我觉得你不对信仰不明白，对吧？你对信仰是不明白的，虽然你说你信，但是你却不知道你信什么东西。好，第二个问题我要问的是，你跟丈夫结婚多久了？
我们是在一起13年，然后结婚10年。然后有两个小孩。
在一起13年，结婚多久？
10年。
几年？6年？
10年。
10年，哦哦。
对。
所以你们在一起是13年，刚开始在一起就一起生活了，一起发生了关系，对不对？
嗯。
嗯。有两个孩子多大了？
一个8岁多，一个7岁。
8岁是女儿吗？
对，大的是女儿，小的是儿子。
8岁女儿，儿子是6岁吗？
儿子是7岁。
哦，两个只差一年呐、啊。
对，相差一岁多。
嗯嗯，你刚开始你说你丈夫开始很少回家，是什么原因他很少回家？
就是他是因为工作比较忙嘛，因为以前的话我们一直以来他都是 在宿舍住的比较多的，就是虽然说我们结婚那么久了，但是他基本上回来的时间，可能以前好的时候可能他就一个星期回来三四这样子吧。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去年开始就是经常不回家。
哦哦，就是说一个礼拜回来一次吗？
对，我有问过他为什么你整天不回来，是就躲在外面的，为什么不愿意回家这样子嘛，他也不愿意跟我讲。我就觉得他肯定有事情瞒着我嘛，所以就有猜忌在里面嘛。
那这件事情你觉得他不常回来家是什么时候？
他不怎么回来的话，就是越来越严重。我就觉得是从去年的应该是年底的时候吧，就是从、
哦、也差不多一年了，
十月份开始吧。对
啊，也差不多一年了、那你当时发现他不常常回来家了，你自己就心情不好，那你有问他的时候他也不回答你是吗？
对，他就是不怎么，他不愿意跟我讲他的事情嘛。因为我也有考虑我们之前一直的那种相处的模式，就是我可能会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有什么事情我不会去鼓励，不会去安慰他那样子嘛，就是会比较相当于我可能会比较强势一点点。
哦，你也知道你强势啊。
对，
所以你现在觉得是因为你太强势了，丈夫越来越远离你吗？
对，我现在会想到我以前的一些所作所为，我会知道自己的一个问题了。
嗯，为什么你会对丈夫有强势的这样的态度啊？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相处模式，
从谈恋爱到结婚一直这样。
对，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他都是相当于他比较他属于比较迁就我的那一方的，
就是什么都听你的。
对，他会比较听我的那一种。
所以你就越来越强势了，对吗？
对，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就是说我还没有出轨之前，就是说他已经就是说不回来的时候，
嗯，
我也有跟他就是有吵闹过嘛，但是他就是他也不愿意讲啊，然后我就其实比较软下来，但是我发现好像没有什么用。就是他还是会做那些事情，我觉得有点点变本加厉吧。
所以你觉得没有用，所以你就用报复的心态让他觉得有用吗？
对，然后我就可能用这种错误的方式去对待他嘛，但是我觉得一点用都没有啊，而且我还觉得自己现在好像就是做这个事情的话已经挽回不了了。
嗯，你现在你的丈夫知道你出轨了，他的态度是什么？
我就问他，我说你能不能原谅我？我说我也是一时糊涂那样子嘛。
嗯嗯。
我就说，然后我问他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嘛？我说你是，然后我说你，他说是我自己不够好，他说跟你没有关系，我不恨你，还是这样想啊。然后他就，然后我的意，然后他的，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你是觉得，不想耽误我还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之前说过他的身体不好嘛，他给不到我那个
满足
生活嘛，他的意思是这样，对。
那
然后我、然后我说，那你至少你得回来去面对这个问题吧。那你如果说你确实不想过，你想离婚也可以，但是你要把这些事情处理好，而不是天天在外面喝酒啊，然后不管家里，你就算对我有意见，你小孩你得管嘛，是吧？我是这样意思嘛。然后
所以现在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丈夫对自己是很自卑的，对不对？
嗯，对。
那你意识到你的丈夫对自己自卑，因为他觉得在性生活上没有办法满足你，那你在这一方面有没有一些鼓励，告诉他说夫妻生活不是只是靠性生活，而是要真正的去为对方着想，你有没有跟他这样说？
有啊，有跟他讲过啊。
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表白你接纳他的身体的状况，在性生活没有办法满足你的情况之下，你也会爱他，你也愿意接纳他，你有表达吗？
有啊，我有表达，但是他不相信啊，因为他知道我做了这个事情之后，他就不相信我了。
嗯，而且呢，他也不相信，因为你过去太强势了，对不对？
嗯，对。
所以现在问题在哪里？你自己，你走到这一步了，你有什么想法？
我有什么想法？我就是想着说，如果可以，如果说能够回头的话，我就是想要跟他好好过啊。
嗯。所以你也是希望就是说你跟他道歉了，你也接纳他了，希望他能够赶快回到你身边，是这个意思吗？
嗯，对。
嗯，但是张姐妹啊，你们这十年的相处的模式加上那没结婚的那三年，你一直这么强势的时候，在这短暂的时间你告诉他你接纳他，你完全的包容他，他容不容易这么快的就接受跟消化？
就是你觉得这个关系的话很难重建是吧？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过去十多年，就是你们相处的模式是你强势嘛，对不对？
嗯
嗯，你现在突然说我完全接纳你，你无论你的身体你的情况，我是愿意完全的接纳，那对一个对你的丈夫来说，他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就是能够完全的相信你的话，然后就接纳你，像你所说的，能够回到你身边吗？
哦，不能，
对吧？是你的话，你能不能？你也不能，对不对？
对，
我们身体受伤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一个步骤。伤小的时候呢，受的伤害这个少，那可能治疗的过程短一点，但是受的伤害大的时候呢，治疗的过程是需要点时间的，对吧？
嗯，
你的丈夫现在受的伤害是大还是小？
大，
非常大。第一，
嗯，
他在你面前没有自信，第二，他也知道他的身体上面的软弱。第三，你过去对他什么都是你说了算，一点都不尊重他，现在加上你又出轨了，这么多的疤痕跟伤害，他能够一下子像你所说的我祷告完了他就回来了吗？
嗯，
我们跟人互动呢，常常要从对方的角度去想事情，这样的时候呢，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就比较顺利。如果你只站在你自己的角度去想事情的时候呢，事情就不太容易解决。
嗯，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哈。所以呢，我建议你，首先你刚才说你信耶稣，我觉得你没有信耶稣，你要真正的信耶稣。为什么我叫你真正信耶稣呢？因为这个婚姻是谁设立的？
神啊。
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神设立了婚姻，对不对？
嗯
嗯，你的婚姻出现问题的话，要回到神的面前，这个关系才能够修补。好像我们买了一个汽车，这个车子的零件坏了，我们就要拿到这个出车的车工厂去修，它才有真正的零件帮你修好，对吧？
嗯嗯。
同样的，婚姻是神设立的，当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面前，让神介入在当中。那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已经犯了很多的错，你现在知道了不可以强势，也不可以用报复的心态，这个是完全的无知，跟给撒旦魔鬼留地步，用这样的一个愚蠢的方法去报复丈夫。你现在回到圣经里面，要知道妻子的角色是什么，丈夫的角色是什么。神设立婚姻，妻子要顺服丈夫，尊重丈夫，对不对？他是一家之主啊。当你跟你的丈夫的位置都摆对了，在婚姻里面都摆对了的时候，你的两个孩子就会 快快乐乐的健康成长。今天在家里面，你的丈夫不能做头，什么事情都是你做头，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不会快乐的。所以现在你们的角色，你们的婚姻的这个位置都没有摆正确。那你现在愿意挽回这段婚姻，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呢，我们要为你祷告的是，你要真正的信耶稣，回到神的面前，去明白神设立婚姻的意义是什么。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的角色是帮助丈夫，辅助丈夫，来互相建立，互相尊重，来建立这个家庭，这个家庭才能够越来越幸福，明白吗？
我现在明白了，因为我是这段时间，也听了你们这个良友电台嘛，然后我也听了很多姐妹的一些分享，然后你有跟他们讲，所以我也知道自己的一些错误嘛，
非常好啊，
对，然后我本来的话其实，已经是想要去离婚的，然后我就是在，今年就是听了你们几期的一个分享之后，我就觉得好像离婚是确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然后我觉得好像并不能减少我的一个痛苦嘛，所以我觉得还是为了，因为我两个小孩，我其中我那个儿子的话还是有患有那个自闭症的，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说真的离了婚的话，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的。
对，那不，孩子没有自闭症，离婚本身就会给孩子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你明白吗？所以张姊妹啊，我今天呢跟你先暂时谈到这，我觉得我稍微给你捋清楚了你的这个情况，但是呢我建议你继续的好好的听空中辅导里面的一些特辑的内容，然后呢你自己呢首先表白，告诉你的丈夫自己在婚姻里面自己做错的事情，你让他给你时间，你是愿意慢慢慢慢的改变，然后呢你们再去讨论以后的事情。我相信对你的丈夫来说，他看到你的改变，他也看到你愿意完全的接纳他，不嫌弃他的时候呢，你们的关系一定能够复合，明白吗？
我明白了。
好，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你。那你听完我们的节目其他的内容，你有其他的需要的时候，你再可以继续的来电话，好不好？
好的。
好，
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
全心依靠你，你是我主，我的拯救。带领我，扶持我，我要天天歌颂你，真心不移你应许，你是葡萄树，我是滋滋不分离。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进入守望者这个园地呢，我们再次的欢迎宋山老师的加入。宋山你好吗？
周师母好，听众朋友你好。
嗯，我们很感恩的是宋山老师加入这个环节为弟兄姊妹守望跟祷告的时候呢也有很好的反应。那在这里呢，我素琴也邀请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能够一起加入这个祷告的服事吧。
嗯，
今天我们要还是为两位听众朋友祷告吧。
对，是今天为李姊妹还有张姊妹他们现在的情况祷告。
嗯，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
嗯，
亲爱的天父，请你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无论遇到什么的环境都能够靠着你，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去度过这一些的事情，去面对不同的问题。首先我们为着李姊妹去祷告，她的侄女因为情绪这个精神疾病的关系而跟丈夫还有她的家人的关系不好，有一些张力，而且跟他们是比较疏离的关系，可能对他们的信任也没有那么充足。
嗯，
求天父你赐给李姊妹有你的爱，能够在跟侄女的互动里面可以表达接纳，跟她可以保持良好并且紧密的关系，可以关心她的感受还有想法，能够打开心去聆听理解她的感受。
嗯，
让侄女可以感到有一个安全感，可以很舒服的排解她心中的情绪。求天父你赐给李姊妹有智慧，在适当的时候也引导她可以一起了解精神的疾病。
嗯，
求天父你在侄女的心里面动工，赐下她有够用的恩典，让她 真的能够打开心去认识精神疾病还有那些的药物，去明白正确服用一些的药物其实是可以带来效果，而不是每次在复发的时候才使用这些的药物，而且也愿意去相信医生他们的这个诊断，去服用这些的药物，这个精神的状况可以慢慢的恢复过来。
是的，主。
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张姊妹，张姊妹她现在的婚姻是破碎的，她知道以前她对丈夫的强势给她造成了伤害，现在张姊妹她希望挽回这一段的婚姻，她有这一个愿意悔改的心，我们为她也是感恩，知道当她是愿意承认这个罪的时候，愿意到你的面前悔改，你一定会赦免，求天父你赐给她有一颗谦卑而且勇敢的心去真的在婚姻里面一步一步的改变，求天父你的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动工，让他能够与你真的能够建立真正的关系，去真正的认识你，并且认识婚姻的意义，让你介入在婚姻里面去重建他们的婚姻，让他们两个人在这段关系里面所受到的伤能够一点一点的被你去医治。她的丈夫这么长时间的伤害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消化，张姊妹她现在愿意去改变的心，求天父你帮助张姊妹，她有这一份的信任，相信丈夫他是努力的，在心思上面也是有改变的，也是需要有时间去过渡，求天父你就帮助张姊妹在这段时间里面是更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把焦点放在神你的身上，去学习成为你喜悦的人，做好妻子的本分，在这个沟通的过程里面有你的爱去跟丈夫去表白去认错，而且用言语还有行动表达他愿意去改变，愿意去接纳丈夫，求天父你就保守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可以复合，靠着你去重建他们的婚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黄老师你好。
你好于姊妹，
我也是要做一个家庭的见证，为我女儿的婚姻来向主做见证。在我女儿10岁的时候，我就为她祷告，求神为她预备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祷告就祷告了10年，她10岁一直祷告到25岁，上帝呢就成就了，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的。那时候我们这边的人都嘲笑我们，以为我的孩子找不到对象，其实我们不要世上的，我们要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后来我女儿就在基督徒网站认识了我们家现在这个女婿，他们呢已经现在有2个孩子了，大孩子都12岁了，二的已经8岁了。我们一家真的是很感谢主，如不是神自己的工作，这个婚姻是成就不了的。因为我的女婿是特别的贫穷，他家里面特别的冷，更是没有空调电器这些什么。我们在他们家待了2天，我们家他爸爸说我们赶紧回来，不能把我的女儿给到这里，太穷了。因为我们是城乡的，他们是偏僻的农村，我们家他爸爸还没信主，所以他就看不中，他也不愿意让我家女儿跟这个弟兄谈，谈了他就跟我女儿讲，你如果要是跟他谈，他就要买了药水要自杀。他说这是上帝预备的，我说是的。他说你再说我就要从楼上跳下去。为着这个婚姻的事情，我们真的，他跟人家要12万，我说你别要他12万，就叫他拿1万块钱，他可能都很不容易。后来我就默默地祷告，我说求主粉碎仇敌的作为。
别忧伤也不会太长， 坚持等待会迎来曙光，幸福是一种简单的成长，欢笑和泪水都需要品尝。
我女儿跟我女婿谈一年可能都不到，他后来改变了主意，也不跟他要十几万了，最多给3-4万。后来我们有过节祷告，他家里面拿了28000，后来办酒什么都是我们家拿的钱。女儿在半途当中跟我说，妈，我有点不想跟他谈了。我说为什么？好，你看他讲话说话好像也不很流利，太老实了啊。我就跟他说，我们基督徒主不是告诉妈要做诚实人，诚诚实实的神才喜悦。他说我真又是害怕神，我又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说你确定这是神预备的吗？他说我知道是神预备的，我左也拦右也拦。我说圣经告诉我们，信和不信不能同父一轭，我们既然选择要神的儿女，穷也好富也好我们都跟定了他。他说妈，是的，我们的家在这里都成了见证，别人都说他们家找了一个好女婿，又不赌又不抽烟又不喝酒，诚诚实实的一个孩子，家家都夸我们家女婿，真的很感谢主。若不是神的恩典，在人看来找了一个穷的，但是神却翻转了我们家。
在黑夜里继续力量，天亮后就会找到信仰。当我终于走出这场迷茫，谢谢你让我陪在你身旁。
我和我女儿不像别人，我们既是妈儿也是最好的同伴，每天我们都一同祷告，真的是很感谢主。我女儿的婚姻是感谢主，我们妈儿的关系更是感谢主。我们跟我女儿以前我们都住在一起，我和我女儿或是女婿我们之间也会有摩擦，当我们摩擦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正面交通，我女儿跟我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我们去交通。她说你最近对我们家她有点态度不好。我说是的，我看那吃菜擦出来种声音出来，我是有点看法。他说你要悔改，你还是个传道人呢。我就在神的面前对付我自己，我说主啊，是的，我嫌弃他岂不是嫌弃你吗？我说主啊，你让我看着他像看着是自己儿子一样的爱他。这样呢，我就跟我女儿常常我们都交通，是他的问题我也跟他交通。
你一念明着我冠冕，
前些时候我的女婿呢跟人要做一笔，就是要为人介绍一下，就要拿40万。我们就祷告主不义之财不能得，圣经这样清楚地告诉。然后呢我就跟我女儿交通，女儿就强势地对他说，叫你拿这个介绍的这个钱你不能拿，因为有猫腻，而且这个不是正当的，几千万的这个生意这肯定是诈骗的，你不要去信他。我女婿呢就有点财迷还有点贪心，后来呢我女儿跟他交通不了，两个孩子也讲，爸爸你为什么要这样下去呢？你还是神的儿女呢，这样做不讨人喜欢。后来我就跟我女儿交通说，男人是女人的头，你不能强加于他要怎么怎么的，你要服下来，把这个主权交给神，不管他是诈骗也好或是他要去做也好，我们一方面为他祷告，一方面你不能强势于他。他说妈呀，我一直以来以为我是下嫁了，我们家有房有车条件又这么好。我说你看你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你这个观念要改。我跟他交通以后，他就在神的面前对付自己的罪，跟我家女婿认错，说我对不起你，我一直很强势。经过这一方面的对付以后，他说妈，我对神的认识更深了，我们俩越跟神越亲，生命又长大，而且每天干什么都是听良友电台，听我们的时间，我还喜欢听创业，还有很多，我听了几十年。我女儿今年让她听得特别多，真的很感谢主，神挽救了我们的家。
是我甘心的交接。
我丈夫他跟我闹离婚就闹了6次， 因为他特别的叫人孝敬他的妈妈。我认为我已经很孝顺了，我女儿对他说，你做得太过分了，我妈妈这样对我奶奶你还是不满意。我的亲戚朋友们说，你就给你妈跟你爸爸离吧，你爸爸又有外遇，你妈妈都忍受了这么多年，离就离吧。他说不能离，如果离婚了，我妈是传道人，离婚的传道人来有见证。真的很感谢主，现在我的丈夫对我也特别的很好。我们每当去聚会，我的丈夫还没有信主，但他还很有爱心，把饭菜烧好了，喊我们一家，喊我女儿、女婿他们过来吃吧。而且呢，什么事情都很关心，也不像以前跟我斤斤计较。我想到一路走来，真的是神的恩典。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神就怎样围绕敬畏他的人。也想到我也常常又很亏欠主，真的很对不起神。
才让我去来到你宝座前，因你有赦罪恩典，我渴慕你一直触摸我心，你的爱使我完全。
听众朋友们，听到于姊妹的见证呢，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些小孩，你也要好好的来，好像于姊妹一样的，从小孩小的时候就要引导他们到神的面前来。对于上帝的坚持，还有对于祷告的坚持，不是只有你一个这样子，你甚至是影响了你的女儿，从小慢慢培养，你不是选了这个世界，而是选择了找一个真正在主内大家同心的家人。中间除了祷告之外，你经过了很多的困难的，不是一两下就可以完全的了解。不过对于上帝的坚持，这个是一定一定要的。你自己的婚姻方面，你也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在一个家庭里面，不是只有你一个来努力，你身边的你的女儿也在帮助你去努力。我们为你的丈夫信主继续的祷告，也要好好把这个恩典的河流在你的家里一直流下去。
在你爱中没有缺欠，你的爱是我完全。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已经接近了尾声，我们为着刚才听到的姐妹的见证再次的感谢神。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自己个人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美好的见证的时候呢，鼓励你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告诉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把你的故事也能够制作成一个好的见证，让更多的人从当中得帮助吧。
是。
嗯，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下一个月的礼拜五的节目呢，宋山老师还会加入这个守望的原点。
是的，我们一起祷告。
对，我们还是在祷告当中彼此纪念。
嗯，
愿神祝福您，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